咁咧，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咧参与今日早堂嘅崇拜。今日咧系我哋教会一年一度嘅差传主日。今年我哋环绕泰国宣教为主题，咁咧个题目叫做太需要你。咁咧嗰个你系上帝嘅你。正如过去几个礼拜播放嘅差传短片咧，去讲到泰国咧，唔知大家系咪都同意？其實都是聯想起當地的旅遊啊、飲食啊、娛樂啊，或者你都會哼一兩句泰文的歌，撒瓦迪卡噶嘛，係嘛？唔知道你對泰國的福音需要有幾了解呢？你又領受到上帝要你點參與嘛？當講太需要上帝的時候，上帝會唔會都同我哋講，其實上帝都要我哋去回應佢呢？泰国这个字原来在泰文的意思是自由之地，人口有7000万那么多，整个国家分为泰北、泰东北、东部、中部、南部五个的区域，各自有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发展至上世纪，其实泰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它是唯一是没有受到殖民的东南亚的国家，亦都係東南亞最具凝聚力同埋多元化社會之一。你頭先聽我講，其實佢個歷史沿革到今日都係一個好多元化嘅歷史。物產豐盛，唔需要依賴外國進口嘅食品，有着崇高且複雜啊，根據網頁提供嘅嘅君主制，叫泰國人其實好引以為傲嘅。佢哋覺得泰國其實係一個叫佢哋好自豪嘅一個國家。做泰國人其實都好自豪。俾人嘅感覺咧，隨和有禮、熱情好客，面上咧成日帶住微笑，所以咧有人話咧泰國係一個微笑嘅國度。但係我哋問，其實佢哋喺呢個微笑自由嘅背後，係咪有真正嘅喜樂同自由咧？福音傳入泰國已經近200年啦。喺1815年，首位來華嘅宣教士馬禮信牧師同佢嘅同伴米連牧師。開展了一個叫做恆河外方傳道計劃，就在南洋開展華人的傳教事工。之後呢，當時有一個叫郭士立的牧師，其實他的墳地在香港的 by the way， 在跑馬地，是有份參與的這個後輩。但是這個後輩郭士立牧師呢，亦都受到這個計劃所分途，就在1828年呢，進一步聯同另一個宣教士叫做仲林牧師，就正式在曼谷開展福音工作了。雖然他們繼續是以華人為主要對象，但開始都將聖經翻譯做泰文。去到1833年，耶西安牧師和師母去到曼谷，正式專責開始向泰國人從事報道工作。之後第二年，有一位叫做連維仁牧師和他的師母又啟程去到曼谷，不過很不幸，師母在1835年分娩產後就染病死了。連維仁牧師在喪妻之痛仍然不忘要繼續要去完成去曼谷宣教的使命，就將那個初生的女兒托孤去到公理會的教士巴德尼醫生那裡撫養。其實真的一點都不容易，你說的這些事情，隻身繼續去曼谷繼續宣教。感恩的是他的宣教工作的果效，这样的摆上换来很超张的果效。同年的10月，已经有3个华人在他的服侍里面被建立信耶稣，接受了洗礼。第二年就在曼谷建立了曼谷浸信会心联堂，一般是认为世界上第一个最早的华人基督教会，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宣教历史。不过时至今日，泰国基督徒有多少呢？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 0.7%， 多于一半呢还要在泰北那个地方。而当中这一班人又有一半是住在清迈、清莱和夜风纵这3个的府，这里呢不过又是泰国其实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即是说什么呢？其實泰國現在福音的工作仍然是很艱難，很多挑戰。 太東北、中部其實極需要福音上的支援，而南部和中部的曼谷其實有很多穆斯林在那裡聚居緊。整體而言，甚至有人說泰國到今日仍然是一片福音的硬土。那我們問，如果從耶穌的角度去看泰國今日的福音需要，他會怎樣呢？我們盼望透過今年的差傳年會，我們不單止認識泰國過去和現在宣教的工作，我們更加在神面前去想，去明白我們今日這一刻我們應該如何回應。現在我們一起盼望透過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至三十八節，講題是他需要你，我們每一個去看聖經在這裡有什麼的教導和提醒給過我們。現在我們一起誦讀一段的經文，不過再次抱歉，咁咧又係由於一啲嘅我嘅預備嘅講道嘅問題，而家打出嚟嘅 PowerPoint 咧係和合本嚟嘅，大家手上呈現係和合本修訂版嚟嘅。咁但係為咗錄影係一致嘅緣故，唔好令到睇錄影嘅人精神分裂咧，我哋不如一齊讀和合本啊，好嘛？咁我哋一齊讀打出嚟嘅 PowerPoint 嘅和合本。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其实这段圣经老实讲，即系可能和合本都系好熟嘅，因为大家可能背过添啊。所以可能都是上帝的心意，我哋讀我一本。首先，我哋去睇成句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節嘅原文嘅句式。三十五至三十八節原來咧係一句完整嘅句子嚟嘅，即係喺希臘原文裏邊。當中三十五節走遍各城各鄉，就係呢句説話嘅主要動詞。跟住講到喺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嘅福音，醫治各樣嘅病症，同埋睇見許多嘅人。其實都是依附住呢句主要動詞嘅句子嘅分詞句嚟嘅啫。最後喺三十六節下至到三十八節講到耶穌憐憫眾人啦，對門徒講嘅對門徒講要嘅説話個差遣嘅命令咧，其實都係又再係依附住看見許多的人嗰個分詞句子嘅子句嚟嘅啫，一個進一步嘅延伸。如果你按照这个句式的分析，现在打出来的 PowerPoint， 你会看到呢，其实换句话说，作者最主要想告诉读者听的，其实竟然就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其他都是呢依附住这个重点所讲出来的东西来的。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他竟然最想告诉大家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其實走遍各城各鄉有幾重要啊？我哋再諗，城市係咩呢？就是一個土地人口嘅中心。咁鄉又係咩呢？鄉就係嗰啲人口較少居住嘅聚落。不過你諗，其實一個完整嘅土地國家係咪只有城市沒有鄉下嘅？會唔會㗎？香港都唔係啦。一個完整的土地國家必定是有城有鄉，不過人喜歡住在城市還是鄉下？城市咯，避免走去鄉村，因為生活又方便很多，買東西又方便很多，在城市找事做又容易一點，是不是？其實這種情況你和我今天無論生活甚或侍奉都有這種這樣的懶惰傾向都不奇。不過二千年前耶穌又是怎樣的呢？學者認為耶穌的故鄉拿撒勒，不如大家估一下他故鄉拿撒勒多少人住呢？學者估計480人，即是我想樓下這個禮堂坐住的人都不止。另外估計甚至有些學者說，喂，哪裡有480人多啊，200至400而已。根據福音書記載，耶穌主要的侍奉就集中在巴勒斯坦北部這個加利利省， 他应该只是每年逾越节的期间才南下到耶路撒冷，平时就以加百隆做基地。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加百隆在加利利省是一个大城市，其实加百隆当时只是得3000至4000人口，在当时沿湖，即是沿着加利利湖的城市里面，各个城市里面人口算是少的过来的。其实相反加利利对不起，相反拿撒勒，即是耶稣的故乡，距离加利利省的省府齐波里6公里，很近的，步行个零钟。学者估计耶稣在公开侍奉之前，其实应该跟他爸爸约瑟就去过齐波里做过木匠工作的，不过侍奉竟然反为不去齐波里这个省府。还有格里撒勒、抹大拉、提比利亚、犹塔、帕塔，这些都是加利利省中比较有规模具影响力的城市。就算福音书有提过当中的名字，但竟然没有记载耶稣涉足过这些地方。换句话说，原来耶稣的侍奉以加百隆这个小城市做基地是刻意的，目的是表达一种乡村取向，去接触那些资源匮乏、穷困、被社会遗忘的人，专登的。故此耶稣其实走遍城乡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侍奉了，让到我们完整地去考虑一片土地上所有人福音的需要，特别是刻意去留意那些被人遗忘在社会里面底层的人，我们要专登去做的。去年3、4月期间，香港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支援社区组织协会派发抗疫物资，一个月走访了大概3000户的街坊，其实都很感谢主，一个其实很可观的数目。不过我们最深刻不是个数目，而是我们竟然可以去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想过是住着人的地方去派物资。大家没想过劏房、农屋、太空舱不一定在住宅里面的，听得明白吗？劏房、农屋可以在厕所上面划出一个空间放租给人住，你有没有想过？泰国又怎样？这个国家总人口7000万，曼谷就有1054万人，占泰国总人口 15.3%。如果广义计算了整个曼谷的大都会区，甚至是占全国人口1/4。泰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面临着城市化。过去30年来，城市化促使农产品价格提高，贫困率就好像降低，就1980年代 67% 降到2015年 7.2%， 哇，好厉害，是吧？不过2014年时任总理的巴育将军领导军事政变之后，在几年间泰国在2018年的贫穷率就从当初的2014年的 7.2% 就升到 9.8% 了，近200万的人口又加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了。根据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在2022年即上年的报告，泰国在2021年就有810万人属于贫穷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12%，其中有440万活在贫穷线的底下。除了贫穷问题，不要以为这个佛教国家清心寡欲，根据估计泰国从事娼妓的女性是有80至280万人，这些妇女大部分就是来自那些偏远的农村，到城市赚钱养家，而她家人未必同意她用娼妓去为家人赚取金钱，甚至有些女大学生为了赚钱交学费都会投身这个行业。近年有调查发现，其实泰国有2/3的高中生曾经受过家庭的暴力，当中大部分患上抑郁症，沉迷毒品、酗酒，产生自杀的念头。讲开毒品，越战期间美军援助泰国兴起金三角这个海洛因的生产的地方，泰国成为美国毒品的主要供应的市场。但是随着越战进入尾声，美国向泰国施压减少毒品生产，那后来怎样呢？泰国就通过全面禁毒的法案， 甚至咧对售卖毒品嘅人咧都施以重刑，甚至死刑。不过呢种强硬嘅手段冇办法能够解决泰国嘅毒品问题。结果泰国喺去年，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一夜之间将大麻合法化，结果曼谷遍布售卖大麻产品嘅商店，有餐厅提供大麻嘅菜式，你可以咧食大麻雪糕，饮大麻茶。甚至在便利店可以有大麻味的水给你喝。泰国有一个网站列出全国售卖大麻的周边产品，是有4000多间，有供应商甚至提供高含量的大麻蛋糕和软糖。一个什么角度呢？二次大战之前，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受到主权国家侵略的，曾经因为透过外交手腕巧妙地过二次大战的邮轮自豪，享受過長久的太平。不過過在短短17年間，已經經歷過4次的政變，社會累積的問題多不勝數，可以想像當地的人生活在一個什麼的水深火熱當中。你願意明白泰國人的艱苦嗎？今年差傳年會有一個晚上，就有宣教士會為我們娓娓道來泰國貧苦的情況，叫做泰貧，貧窮的貧，太貧看見，鼓勵大家積極參與。其實樓下我們在一樓都有一個的攝影展，讓到大家認識泰國那個福音的需要狀況，以及一些團契去到泰國服侍過的一些經歷體驗介紹。各位弟兄姊妹，當耶穌當時走遍城鄉，走遍城鄉對我們有什麼提醒呢？如果我們今天說我們有傳福音宣教的心智的话，如果我们遗忘那些水深火热的人，这个是不是耶稣的心意呢？我们继续一起去思想9章36节，那里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刚才我提过36节看见好多的人这一句说话，其实是依附住走遍各城各乡这句主要动词的那一句，还要是那4句分词的最后那句添啊！阴公，即是说呢，其实似乎在作者的心目中，这句说话呢不是一句最紧要的说话，这样好像是，总之就是一个先后次序，是先走遍各城各乡，再去怜悯好多的人。问题来了，照道理什么不是我们先看见后行动的吗？但现在这么有趣的是先行动后看见的。耶稣先在会堂里教训人，先在各地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先医治各样的病症，再看见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在想，先看见后行动，其实是一个以自己为本，我去解决我看见的问题，是一个相当人本的世俗思维，是我透过观察，我去分析对方，分析个问题，了解厘定问题所在，然后我去策划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就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最多讲出来的那个的主句，那个主语是什么？我自命为问题解决的关键和核心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我可以求问上帝，听取他的意见引领，不过仍然离不开以我为中心去解决问题。相反，如果先行动后看见，就谦卑好多了。我的行动只是促进我给上帝开我的眼界，开我的视野的过程，我不再是上帝履行救赎工作的主角了。我的生命甚至会透过我服侍的行动被上帝改变，我都只不过谦卑地是上帝救赎工作的一部分而已。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稣作为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在这里 几咁谦卑地活出一个侍奉嘅人应该有嘅样式呢？几咁成为我哋效法嘅榜样呢？佢冇将自己服侍祝福人嘅行动成为我去解决别人问题、改变别人问题嘅灵丹妙药，呢个系好骄傲、好自我中心嘅谂法。相反，佢藉住谦卑地去服侍人、祝福人嘅行动，去成为佢去深入察看别人需要嘅渠道，去同人同行，产生嗰份怜悯之情。耶稣竟然喺服侍里边，唔系为咗改变人，是为了自己改变。很难明白的，其实这里怜悯就是他改变出来的结果。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怜悯是讲到牵肠挂肚、搅动心肠的意思。这里有时都会翻译为动慈心。在这里之外，马太另外用了三次怜悯这个字眼，分别在第十四章十四节、十五章三十二节同埋二十章三十四节，都是讲到耶稣动怜悯之心，是讲到他几时会动怜悯之心呢？竟然就是他被挑战，然后应该要退落嚟停一停，不侍奉住的那个时间，他却因为怜悯而继续服侍。照道理，他应该退落嚟稍为歇息，继续上路，但是啱啱相反，经文话俾我哋听。因为这份怜悯，他重新得力。先讲今日正道的经文，这里的上文下理是第八、第九章，记载耶稣医病赶鬼，拯救很多人在水深火热里面。但是最后法利赛人一句说话诬蔑他，说他靠鬼王赶鬼，阴公。你想想，无论你做多少事，对方一句说话就全盘否定你，几咁气馁。不过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很多人困苦流离的时候，他心生怜悯之情，就继续侍奉了。第二段记载是马太福音十四章，当时耶稣知道施洗约翰就是他的亲戚兼侍奉上的亲密战友，是他的开路先锋，被斩头。本来经文讲到明了，打算退到旷野安静一下他自己，点知群众对他的需求亦步亦趋，结果耶稣又出来看见很多的人，怜悯他们，医好他们，又见他们挨饿，就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去喂饱五千人。第三段的记载是讲到马太福音十五章，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诬蔑他犯古人的传统，容许门徒吃饭前不洗手。结果耶稣回应过后，他就退到推罗西顿，后来又去到底加波利的境域，结果遇到一大班带着各式各样的病症的人来耶稣求医。同样，耶稣医后他们不忍见他们挨饿，心生怜悯之心，再次施行神迹，让到饼和鱼倍增，去喂饱起码四千人。最后一次记载是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三次亦都是最后一次预言自己会受难和复活了。点知门徒呢，即是听到自己的老师就来上十字架，那结果怎么呢？就争谁为大，即是老细就来不在了，那我们谁做老细先，那拿出来讲。比着你是耶稣，我想你都很气馁。就在当下，很多人跟随着耶稣，有两个瞎子盲的人坐在路旁向耶稣喊叫，求耶稣可怜他们。结果耶稣又心生怜悯之情，让他们重见光明，摸他们的眼睛，立刻看见，就跟从耶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怜悯之心究竟是侍奉的原因还是结果呢？我过去听见很多弟兄姊妹的分享，往往都以怜悯之心成为侍奉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不过今日耶稣的榜样是啱啱相反，他在侍奉里面心生怜悯之心，继续有力侍奉。最近我有一对熟悉的夫妇啱啱从菲律宾短宣回来，在短宣他认识了当地一位的牧师，叫做贝尼格诺贝尔村，难读一点。他在垃圾山 同埋貧民區服侍咗四十幾年。回顧佢當初去穿住一件白袍，第一次入村，一個意外跌咗落去啲污水裏邊，成身嘅白袍變曬黑曬。結果就喺嗰一刻，啲村民大笑歡呼，佢整污糟咗先歡迎佢，因為整污糟咗之後，佢先同大家擁有同樣嘅氣味。呢個經歷喚醒咗佢持續謙卑同人同行嘅憐憫之心。佢寫咗一首詩，叫做《為什麼耶穌不從十字架上下來》。姑且讓我翻譯成為中文，同大家分享。在我腦海的深處，總是半夜，總是感到極度強烈的失落。在我心靈的深處，總是覺得要大哭一場。縱使我在歡笑、歌唱、跳舞，我在流淚。將拾荒者的苦變為自己的苦，持續無情貶抑我成為我。我只能夠祈求我不要逃避痛苦，不要少受痛苦，不要在受苦的噩夢中淹沒。這樣我就可以從這些人身上學識怎樣在黑暗中快樂行走了。我就學識怎樣在流亡的空洞和危險裡面獨行了。在我可以忘記小孩臉上的瘡和那些鑽入他們眼睛耳朵的追蟲的時候，即使呼吸是痛苦的，但我得到一個重要的保證，並且體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輕省。我跟自己說，就是這裡了，這裡就是我應該的地方，我所在的地方。然後就在那一刻，我覺悟一個真相，我終於明白為什麼耶穌不在十字架上下來了。因為只有墳墓之地，人才能再次崛起。如果要深入察看憐憫去實踐，進入連我們要關心的困境的人的當中，跟他們同行，就是不易法門。短宣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渠道。不過原諒我坦白說，早前教會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搞了個印尼短宣，做了招募整個月，結果一個參加者也沒有。不知道為什麼，不是大家應該是很報復式旅遊的嗎？不過不包短宣。我們實在很不想這種事情再次發生，鼓勵弟兄姊妹找緊每個機會去謙卑服侍有需要的人，藉着深入认识他们，跟他们同行，这个就是我们很需要的属灵操练，去这样效法耶稣，心生怜悯之情。最后我们一起去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进行各种的服侍，接触很多的人过后，心生怜悯。然后怎样呢？他不单止身体力行，藉医病赶鬼神迹去帮助人，他知道自己作为完全的人，老实说能力有限，时间有限，不多几年他就要上十字架。所以他将这个行在社区的福音的使命延展开去，是及早讲定交给门徒承担。但我们要留意，他交给门徒承担的方法都很特别的。他不是叫门徒即刻哇，真是不要停了，即刻做事了，去禾场那里开始收割工作了，而是叫他们去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祷告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想到耶稣这样做，不单止是因为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而且他要他的门徒都好像他这样去谦卑，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人，深切去体会自己可以亲手做的事，即是真的自己落手落脚做的事，可以做得多少啊？ 要认定收割庄稼其实是神发动的工作，如此人就不可以用来荣耀自己了，不可以用来满足自己了，因为你深深承认你可以做得多少啊，就唯有靠上帝去发动，跟住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为一个运动，这样样才能够一切作成主的工。不过事情的确没有停在这个命令他们求庄稼的主差遣的命令那里。当耶稣命令门徒要求庄稼的主发动人去收割庄稼之后，其实在十章一节就立刻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换句话说，其实耶稣就是庄稼的主，在他命令门徒去求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的同时，他即刻又再以庄稼的主身份去差遣门徒去收庄稼。他既叫人祷告，亦立刻听这个祷告去应许埋，惊唔惊啊？上帝在我们尚未祷告之前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不过我们仍然要祷告，因为祷告是顺服神的表达，是跟随耶稣的行动。不过与此同时，我们都可以大可放心，因为祷告是呼唤上帝主权的兑现，而不是操控上帝的掌管。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面对发白的庄稼，亦都不是一味祷告。毕竟耶稣基督在命令我们祷告的同时，亦都命令我们去采取行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段圣经的信息吗？其实它是告诉我们，既要祷告又要行动，就好像一个银的两面一样，缺一不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真实的信仰必须是恒常活在实践里面。福音书记载耶稣的言分，成日说以行为实践对他的跟从，才是基督信仰核心的所在。保罗过去很多人以为他写的书信是先讲理论后讲实践，那不是理论指导实践吗？其实如果是这样理解，就误解了保罗了。这个只不过是他表达铺陈的方式，即是写信你当然有先后的嘛，大佬啊。那他只不过是按住这样的方法先后讲啫。再看保罗，其实比一般人更身体力行去活出他的教导。他很明显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一个榜样。所以一个更加正确去理解他写书信的方法，应该是讲他是理论和实践都是一个银的两面，缺一不可。至于大公书信，雅各明确表达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讲到最后，他甚至说信心比喻做身体，行为比喻作灵魂作结，去凸显实践在信仰生命里面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警告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必须以热切的属灵渴慕带动信仰实践去灵命成长，作为他们确切得着救恩的标记。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和启示录里面同样作出一样的教导。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基督教圈子兴起一个叫做实践神学的范畴，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讲到要将信仰实践重新纳入去神学讨论的范围里面。实践神学这个运动在基督教的西方的基督教圈子至今都方兴未艾，不单止在神学的学术传统上不断的深化，在教会和个别的信徒的实践上亦都有很多很多的实践的经验作为探讨的论述的范围。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其实有个 好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重视处境经验，就是告诉我们，你和我作为基督徒的侍奉的处境不可以抽离的，要和世界的经验是连结的，从中是非常贴地的。强调实践的行动，重新将实践放回信仰的核心，刚才我解了，非常啱圣经。神学反省是不可或缺，即是说其实我们恒常活在行动、祷告、反省、祷告、行动、反省的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 pilgrimage， 一个旅程咯。 除了这几方面，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实践的神学必须是跨学科多学科，即是说不能够单单靠一个人搞得掂的，是要一班人有不同的背景行业互为肢体彼此协作，这样才能够成就上帝的工作。泰国是香港宣教士近年最多前往的工场之一，作为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正正就是可以透过不同的行业背景专业服侍的渠道，去到泰国成为当地人的祝福。虽然说泰国是佛教的国家，佛教徒占住94.5% 咁多嘅人口，憲法亦都規定泰國嘅君主必須係佛教徒。國民日常生活同埋家庭嘅生活咧，其實都以佛教嘅禮節融為一體。佛教你可以話甚至已經係泰國人嘅身份象徵，但係按照法例，其實泰國有宗教自由嘅噃，任何人都有權認識同埋選擇自己嘅信仰嘅噃，而且基督教在泰国的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无论社会服务、医疗、教育都是。泰国的基督教的力量其实虽然仍然很弱，但是在组织上其实已经成型。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其实泰国政府甚至已经有一些预算拨款是象征性地给过基督教的团体了，即是说我们应该珍惜现在有的空间，趁着白日为主作工。去年2月，泰国有一个电视女星叫做尼达帕查拿维拉潘，遇溺身亡，她是一个基督徒。结果3月份的追思礼拜成为泰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报道活动。他的追思禮網上直播是吸引了1200萬人看，對不起，說少了個萬字，1200萬人看。在崇拜結束，這個安息禮拜結束後的幾個月，幾百個新朋友去拜訪主持安息禮拜的曼谷自由教會。我們說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福音孟土，但是難不難阻到上帝的工作呢？从这件事我们看不看得见，其实泰国人的心里面仍然是渴求福音呢？今天我们问，如果从耶稣的角度看泰国的福音需要，他会怎样？我们今天学习到他身体力行，走遍城乡，深入察看人的流离困苦，心生怜悯，成为他继续侍奉，特别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心力的泉源。他面对庞大的需要，他不是将所有的事情归在自己身上，而是他将这个需要跟人分享出去，训练别人跟他自己一起去做，藉此让人得着上帝的感动差遣，让上帝的工作得以延续。耶稣身体力行这样发出命令，我们怎么回应呢？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不单只是兑现在旧约预言的应许，他按照旧约应许来到这个世界了，成就了，也不是单单在十字架上死三日复活，赦免了我们的罪了，赐我们新生命了。其实他由出生到死亡中间的30多年，他的言教、身教、每日的生活、身体力行去活出我们应该效法的那些的榜样，去告诉我们听，示范给我们知什么叫做一个顺服上帝荣神益人的人生，都是他成就救恩的一部分来的。今天你和我得着这份救恩，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效法耶稣这种榜样，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问今天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耶稣发出的命令，我们怎么回应？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接受差遣，跟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先安静在神面前， 沉淀，今日在差传主日里面，上帝亲自跟我们讲的说话是什么呢？在你心里面萦绕着神跟你讲什么呢？耶稣身体力行，走遍城乡，深入察看人的困苦流离，心生怜悯。你愿意这样效法耶稣，进入困苦的人群里面，跟他们同行吗？你愿意这样立志的，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耶稣既命令门徒要祈祷求上帝差遣工人，他亦都差遣门徒不是只是祈祷，要勇敢走出去。今年教会搞过短宣，没人报名，但你愿意今日立志挺身而出，不再让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吗？你愿意投身走出去吗？你愿意急立志的，你举手，我又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由远至近，由近至远，本地、泰国以至世界各地的福音需要其实非常庞大。泰国人需要耶稣，上帝亦需要你回应。你愿意而家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差遣吗？天父，你是庄稼的主，你明白人的困苦流离的需要，你藉着耶稣的榜样，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样关心身边的人。求你让我们的心被触动，被激励，愿意为你摆上，因为我们深信在当中，我们的生命会有更大的福气，更深经历你的真实。你的荣耀，我们都好盼是藉着我们的摆上得以彰显。求你加能赐力，让我们的心是能够更深去体会你的心肠。让我们在祷告，让我们在行动里面都愿意不遗余力。求你动动我们的心，推动我们的行动。愿众赞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祈祷，奉主的名字。